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的那位圣子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聚集是要赞美你，是要赞美那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向我们所施的慈爱，因他没有看我们的罪，乃是看我们在他面前为宝贵，以至于他连他自己爱子的性命都不顾，以至于他为世间所有属他的子民赐下了他宝贵的儿子，来在十字架上做了那挽回的祭，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流出那个你可以洗罪的宝血，是吧？唯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赞美能达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所有的敬拜能够略微的符合你荣耀。感谢主，求主你今天在这里得着你所当得的，特别是在今天有为你做出口的福大弟兄，求主你恩告他，借着你日常当中为他所解开的圣经当中的亮光，求主你就使他今天所分享的满有你的能力，带着你的权柄敲碎我们里面所有的拦阻，在真正的达到跟你没有间隔，完全的与你合一。谢谢主啊，如果我们当中还有属你的但却还没有信你的，也求主你亲自的拣选你的儿女，借着你的道，借着你今天所分享出来的信息，使那原本愚蒙的心，原本高傲的灵谦卑下来。感谢主，主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啊，使我们在新的一个地方聚会，求主你也使我们在这里同样得着你的喂养。感谢神，我们把下面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来引领我们，这样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名。第一段圣经是来自于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二段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第三段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还有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圣经读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
他们呢，我们讲教育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十个解经原则，我们要不停的去。那我们说解经原则是决定了你整个的圣经的立场，那么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应用。所以呢，那么在解经原则里面呢，我们说你要能够正确解经，你必须确立第一个重要的立场是确认整本圣经是为神默示并绝对无误的。所以圣经的真理是信仰的绝对的权威，而且是全备的权威，这个我们能够确认。第二个呢，那么我们在解经里面大家一定要平衡，就是我们当然首先要搞清字面，等会我用这个语言讲到的问题就会让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怎么说明白呢，字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连字面的意思都没搞清楚，那肯定是错的，或者是说你把字面的意思理解成把它反了，那你就一定不能接受了。用呢，用最基本的，下面用最简单的，或者用我们的文字，用我们的语言，能够明白圣经里面这个词本身的意义，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如果你把这个字词本身你都把它否定掉，这个解经就开始乱来了。所以呢，在这里面找语法结构，看看它的语法。然后呢，当然我们也需要历史的解释方法，还有历史背景。当然大家会这个等一下我一定要告诉你，等一下我们语言讲到这个问题来比方说， 这个你不能颠倒的，你不能用历史的方法否定了字面的方法就不对了。然后我再来加强这个啊，然后呢，大家要以经解经，那最后我们等会当然会用这个，大家很容易贯穿始终。第三个，对这个圣经的明晰性，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特别是关乎重要的圣经原则，它不是模棱两可的，不是似是而非的，一定很清晰的来给做证明。然后呢，圣经的统一性，那么圣经前后不是矛盾的。其实刚刚我们说的两个经文看起来是矛盾，你看到没有？提摩太前书说我不许女人什么讲道，那后边呢，在格林斯前书说女人祷告或者什么讲道，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矛盾的。这个而且不是两个人写的书经，都是保罗什么同一个人写的，对不对？保罗在罗马啊，在什么在格林斯前书说女人祷告或者讲道，然后呢到了提摩太前书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哦，我说保罗因为写了跟这个前书写了几年之后，又写了罗马啊，写了什么提摩太前书，他忘记了前面写过女人可以讲道。后来呢，一集中又说女人不能讲道，跟着他心情好坏变了，或者他那段时间被几个女人伤害过，所以呢，这个解释就哦，怪不得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就写了不许女人讲道。所以我们来看看，当然不是这样的概念啊，所以这些统一性，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解决之道。好，然后呢，我们看那个什么圣经的多样性。哎，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们全人在圣经多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这里讲的一个主题可能很清楚或者不清楚，但是在另外的圣经里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这个圣经的真理，特别是包括预言的应验，它不是一次应验的，有些预言是不断被应验的，它是不断被填满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在某些真理的它有这个是一个真理，它从不同的角度他有时候会发出不同的观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关乎绝对的原则的那个多样性，而是在真理的有时候他从不同的方面能够祝福到我们。比如说信与不信缘故相悖，不能从不一恶，这是个原则，但这个原则是不是多样性的？当然是多样性的，它既是和婚姻，也是和什么基督徒你做生意，对不对？你也更适合基督化的施工，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多样性，它一个真理的指导里面给大家多样性的应用，这是可以的，就一种解释可以有多种应用，这就是多样性。所以这个时候要避免了律法主义，这也是需要的。好，结论看到吗？好，我们这里的新约在旧约中隐藏，旧约在新约中展现，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啊，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好，紧接着呢，我们看圣经新约圣经的终结性和清楚性。各位，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最近那样连官方的这些媒体啊，不断报道最近抓了多少啊，抓了1300个，可能还不止啊。所谓的东方闪电的这些，他们当社会定他们为邪教，那么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恰恰否定新约圣经的终结性和清楚性，对不对？他说，哎，圣经旧约记载是耶和华的工作，新约记载是耶稣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对，圣经也没有错，但圣经记载都是过去的工作，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新的时代，神有新的工作，因为有新的书籍来记载这新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明显就是异端，甚至是邪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否定了新约圣经的终结性。所以为什么那天我跟那个老太太讲，圣经不但记载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里面全部记载了，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是请超越圣经所记载的时代或者未来的事情，神漏记了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也都是错误的。所以呢，这新约圣经的终结性和清楚性，当然我们还有第八个说新约圣经的优先性，也就在新约跟旧约里边，那看起来有点矛盾，或者是并不是矛盾，是因为我们没有历史的观点，或者又导致我们一些人，毕竟我们对希伯来文的理解，或者我们对犹太文化、对犹太教的理解有限性，所以导致我们对旧约的某些理解呢，确实不能够明白透。一定要以新约为准， 新约它是什么？也就是耶稣讲的。因为旧约是将渐就渐衰的，并不是否定旧约，而是什么呢？旧约毕竟是在律法时代，那么以色列人在守律法的失败里面，所以知道靠守律法是不可能得救的。所以呢，神就要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一个新约。这新约不是什么？不是改革了旧约，新约是完全更新了旧约。所以新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新约是对所有的真理的优先性是，当然是以新约圣经为最后的定论，大家能够明白？好，那旧约圣经提供了正确解释新约圣经的钥匙，那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的主旨，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什么？你解释旧约里面女人的后裔，你永远没办法解释出来，如果你没有新约的解释，你知道吗？你就解释偏了。女人会是什么？一到新约上面，我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昨天圣灵感应童女怀孕的时候，终于明白原来女人的后裔就是玛利亚被圣灵感应所生出来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那位弥赛亚，后来就明白了这个重要性，对不对？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怎么看这个单数呢？怎么亚伯拉罕一个后裔，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呢？你旧约里面绝对你很难明白，一直到新约里面，哦，原来单数是那个为什么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在讲家谱，亚当的后裔，他们亚伯拉罕的后裔记在后面，就一代一代生下来。哦，原来耶稣基督必须从亚伯拉罕生的，而且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个后裔。所以呢，你必须什么新约怎么样就解释出来。当然，旧约里面提供了只是新约说的，那也不行，犹太人不服。哎，旧约有钥匙，你要拿那个钥匙打开新约，这叫宝贵的书信。哇，你才明白，新约把旧约里面所隐藏的很多的一点都没有缺乏的那个真理，在新约里面完全展现出来，非常完美，就让你明白旧约原来也是那么的美妙。所以只不过呢，很多人你没有新约的点帮助，你旧约很多解释错误，大家明白？是这个应当提防低估旧约圣经。对，我们要注意不要轻看旧约圣经很多的背景，很多犹太教也好，希伯来文的一些，这我们也需要。为什么说真正到一定天的解经书里面，你必须要有什么？我们不懂希伯来文可以，但你应该有什么原文代码的那个工具书，就是我不懂希伯来文，我不懂希腊文，但我有原文代码的来帮助我能够更好的理解。所以就圣经点要提防，好，圣经点应当提防在旧约读旧约时钻牛角尖，从中引出过多含义，这个很重要啊。比如说你对歌里的理解，很多人对这个旧约的歌里的理解，在旧约的时候他就钻牛角尖了啊。旧约时代神给以色列都要行歌礼啊，那么所有的现代时代应该是跟每个基督徒洗礼，就他在隔离跟洗礼是完全等同，他把隔离跟洗礼完全等同，这个是会有点问题，对吧？或者你把旧约里面某些东西呢解释的就太僵化，你就很难理解。这个我们好，我们这样，那我们呢，圣经的预表学，圣经预表学里边呢，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很多它是有预表的，包括了你看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千禧年的问题。千禧年到底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千禧年一千年呢，还是有预表呢？这个就是不同的解经立场会带来不同的千禧年观的一个理解和认识。所以呢，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表学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明白，把握好这个尺度。好，那么呢，今天我要讲重要的圣经学原则之间优先性。前面九个圣经原则讲完了，你必须要把诗歌前面九个解经原则要有优先。我最后讲一个真理啊。好，第一，在理解一处经文的含义时，就近的上下文比较为疏远的经文更具有决定性。大家明白这一点吗？就说但是要理解这个经文在这一 词里面，但这一句里面什么意思？一定是尽可能的，他周围的经文对他的理解，帮助你理解，比其他远的经文更有优先性。不代表说那些经文远的经文就没有用，不是的。我们讲的是优先次序，明白吗？所以首先对这个观点的理解，一定是他的最靠近他的擅长耳闻的那个字词是最有优先性的，帮助你明白这个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或者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远近不如什么近明啊。那我觉得解析原则上的，你能够明白吗？相近的这个象牙纹是有决定性的，你明白这概念吗？你不要什么把相近的经文不管它，就拿那个圣经里面很远的经文来支持你的观点，那就叫舍近求远，这个就为那个错误的理解。当然66卷是完整的，所有的经文都可以帮助你理解相关的，但是呢最具优先决定性的是在什么？尽可能是上下文，要能够明白啊。Yeah, 对这个主题做教导性和系统性的讨论，比对的主题做历史性和或者叙事性的讲述更有意义。来，注意，我不知道听众看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的啊，比较专业一点的，就说对一个主题做教导性的或者系统性的讨论，比这个主题做历史性或者叙事性的讲述更有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鼓励大家解经要有嘛，要专业化，要系统化。就说你单这个主题的理解，这个主题的明白，你当然你可以拿一个很多的历史的东西拿出来解释，以后我发现有些人竟然怎么样呢？用历史性的解释把圣经的那个真正的字词的意思给什么整个把它理解反了，甚至有些人他用历史性的解释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推翻圣经本来那个字句的意思。等会我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啊。他用那么多历史性的解释，从罗马背景，从犹太人背景，从当时的什么某个玩的背景，这是可以参考。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你用这些历史性的解释，是为了把圣经本来的意思给反掉，那你这个历史性的解释呢，就不准确。或者我们的叙事性的解释什么呢？就是你把一些历史事件的这个叙述，不能够代表圣经的原则。大家注意，现在很多人，大家注意，说到一些叫存在主义啊，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哲学的影响是什么？他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就是讲很多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是不合理的，是错谬的，是罪恶的，是不道德的，那你不能说它存在就是合理的，这种。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这圣经的解释很多人呢，哦，圣经都说了，亚伯拉罕都娶了两个妻子啦，雅各娶了什么两妻两妾啦，大卫娶了更多的妻子啦，圣经没有责备大卫说多妻是犯罪哦。而且这个存在不但存在不是普通人身上，存在什么属灵的伟人身上，难道这个错了吗？所以摩门教就说可以多妻，摩门教他本来很严谨，他所谓的严谨是在生活觉得很严格，只要你什么未婚同居马上开除教籍，只要你有婚外奸淫，那绝对马上开除你教籍，没有任何的给你悔改的机会的，都不给你讨论的，没有什么按照次序来管教你的，直接就取消你会员的资格。但是呢他们又奇怪是容许多妻，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原因就是什么？他把这个旧约里面那些叙事性的东西，它不加分别，不加分别就是什么？圣经这样记载的都是可以的，那完蛋，懂了吗？所以做一个主题，做教导，然后系统性的讨论很重要。你要一次要经得起圣经其他的经文、其他的真理进行推敲、进行反驳、进行直接的去批驳你的观点，你能不能站得住脚？
懂了吗？
所以当你拿出一个经文在这个立场的时候，如果我们拿圣经的另外的66卷里面其他的所有的经文来反驳你的观点，来反驳你对圣经理解，你还能够站得住脚，你能够把那反对你的经文全部给什么，给批驳掉，或者给什么，给淘汰掉。哎，你的这个观点就是经得起检验的，这个要小心。好，对，明确的教导比从一处经文推断出来的含义更重要，大家注意啊，明确的教导比从一处经文推断出来的，这就是什么所谓的灵异解经。但灵异解经，我们讲的是比较那种基督的灵异解经啊，但我们本身明确的教导这就是灵，都是属灵的解释。只不过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从一处经文推断出来的含义更重要是什么概念呢？一种叫灵恩派的那种灵异解经。还有呢，小群背景的量观式解经，这个我们说如果你存公专的讲灵异解经是都有圣灵的恩膏，但是我们讲的这种极端的灵异解经，就是说否定字句，他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他就把字句全否定了，这是绝对走极端的。所以呢，我举个两个例子。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呢，说你们不要醉酒，倒要被圣灵什么充满。好了，他怎么样呢？他怎么解释呢？他从一处经文解读了，这个经文很妙啊，你注意听啊，上一句怎么说的？不要醉酒，下一句怎么说的？倒要被圣灵充满。你发现这个什么苗头没有啊？哇，你就在那里就是开始做慢了啊，开始胡思想乱想了啊。他把醉酒跟那圣灵充满对应，就说明什么呢？意思呢？醉酒会是什么样子啊？丧失理智的，发疯的，口吐白沫的，呕吐的，癫狂的，抽筋的。所以呢，哎呀，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圣灵充满都也有这些表现的、哇，他来了，来得了，就是开始什么？开始发挥想象力。甚至呢，就你听到打瞌睡呢，哇，圣灵充满会打瞌睡的啊！来了，又来了。完了，你就问你自己，虽然这个乱解释，他把这个醉酒跟圣灵充满对呢，就是搞错了。他不注重什么？整个明确的教导是什么？对，你从圣经所以看到什么？你不要欢宴醉酒，不要追求世俗的事情，不要追求情欲的事情，倒要被圣灵什么？要看圣经其他地方讲到被圣灵充满，是为主做美好的什么见证，是更有能力为主做见证，是更加顺服神的生活，更加圣洁，更加能够明白圣经，更有热心去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才是圣灵充满的很多的表现。结果呢，你就什么就抓住一节经文来带人嘛，就所谓的我灵异解经，我炼光式解经，这个经文终于看到了一个所谓的东西，这个很危险，知道吗？一定要有什么有明确的教导。比如说很多人哎呀，你看看亚当活了900多岁，怎么可能呢？按照科学的发展呢，人类至少有几十万年啊，那怎么解释呢？然后干什么？开始搜肠刮肚在那解释，我怎么解释这900多岁呢？就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呢，亚当900多岁是指什么呢？是从他犯罪堕落之后到死是900多岁。那之前亚当有多少岁呢？就不知道了，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因为那个人没有犯罪嘛。所以他就解释了，可见他说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呢，活了可能上亿年都不一定啊。这个量观，新的量观，你们没听过吧？空前绝后。这样的话呢，也没有违背进化论，你知道吗？又有创造论，很好，也没有违背什么历史说，在人类可能有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历史了，我怎么调和？这个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很多错误的东西啊，就会产生很多的明确的教导比一处经文听懂得更好。我们快一点啊，字面性的经文比先天性的经文更具决定性，大家应该同意这一点啊。就字面性的经文，就是说这句话就很清楚， 你不需要去发挥想象。所以象征性呢是有的，但是呢首先要搞清楚字面的经文它有个优先性的。这里大家对优先性什么概念呢？并不是说你不要那些后面那个后面咨询那个经文方法不是不要懂了吗？是你的优先次序要搞清楚，一定要记得啊，优先次序要搞清楚，就是哪一个更有优先性，然后呢后面那个呢帮助你理解那个优先性的东西，要明白这个概念啊。好，第五，后面的经文比前面的经文启示什么更充分？什么概念？我这里关预言为什么叫什么叫预，这个应验了预言，什么概念？是填满预言。比如简单例子，在旧约时代，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啊，有没有讲到外邦人有得救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有的，有的，但是呢他是隐藏的，他是隐藏的。特别是什么你闲杂人员，犹太人出了埃及有闲杂人员也跟随神了，这个很好，但是呢没有直接说，甚至到整个旧约的人都没有直接说，连彼得你看到没有，神就给他什么一个意象，对不对啊？魂游什么向外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让他吃，其他宰着吃，他说污秽的动物我不吃的，后来神说神所接近的你不可看为污秽，跟彼得的解释也是没有直接说，后来印到保罗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章终于把什么基督的奥秘给解释出来，什么就是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一同成为后嗣，一同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呢这就在以弗所书解释出来了。所以看到没有，后面的经文比前面的经文其实更充分，为什么？因为随着圣经不断的到六十六卷到最后一卷的这种解释完毕，就是越往后越有权威性，大家明白这一点。好，我们看第六个。好，我们就说我们下面呢就是讲到了我们整个的解经原则呢，我希望呢等下我们要回头，我要不断的提到什么呢？提到这十个解经原则啊，我们讲到这个一到六个解经原则大概能够记得一个概念，等下我讲的时候我不能再回头，但是呢你确实我要让你明白关于女人讲到的问题，他也听到这重要的十个解经原则，它都不能够产生偏差的。那么呢这七八这个原则我们再过一次，所以呢你要看这些解经原则之间的这些次序性。好了，下面呢我就开始用女人讲道给大家来做一个实例，也是正好也是这一段的主题，就在教会教育里面，女人到底应不应该参与教会的教育，也就是说女人该不该上讲台。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整本圣经的概念。好，其实我们来看，我在讲这个时候总是说并不是要否定姊妹们的作用，我们说在信主的妇女们所能或者曾经做的事情有哪些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很多姐妹们消极的说，哎呀，既然女人都不能讲道，那姊妹干什么的？神道姊妹是废物吗？那我们的教会来干什么？所以很多姊妹很消极悲观的否定的来拒绝这个真理，甚至是抵挡这个真理，但带来的是亏损，带来很大的一个破口。所以呢我们看信徒做什么事情呢？当然这是很简单的，应该说跟从主。其实大家能够明白真正跟从主的妇女们是很伟大的啊！大家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拣选了十二个什么门徒，但是跟随主的是更多是什么人？妇女们。当时跟随耶稣的至少我们要经常聊玛利亚就不少玛利亚，对不对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恩高高祖的抹玛利亚，还有被鬼父被赶出来的玛利亚不少玛利亚，这怪不得怎么叫玛利亚叫 Mary 啊。好，没有关系了，但是呢跟从主，而且你要注意，而且跟从主的谁跟随到底的？当耶稣被抓的时候男人们全什么全跑了，耶稣从此要不要决定，我从此开始不再拣选男人做门徒，去拣选女人做门徒，有没有啊？没有，男人有男人的问题，女人女人的问题。当然那个给女人们一个给子那边一个激励，你看到没有，耶稣被抓的时候呢全跑了，马可呢很可怜， 抓他之后呢，他经常脱缰，你明白这概念吗？他一抓我的衣服，我手一松，衣服给他抓到了，我人跑了。马可就这样，这个你看很可怜，发现啊，男人们就是这样的，真的没得，因为他的责任很大，所以他不抓女人，这也是读给女姊妹的恩典啊，对姊妹们，我跟随什么道理？所以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什么人在十字架面前？妇女们能够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在那里哀哭，而且你知道吗？更宝贵的主耶稣，我们看到呢，这是跟从主的妇女们听了大曲，跟随主道理，他不但跟随主钉十字架，而且在七日的头一日，第一个去坟墓里看耶稣是谁啊？也是这个妇女，他们很忠心的。这个神早就告诉我们，姊妹们一旦信主，确实会比弟兄们忠心，这是姊妹们的优势。但是也是因为姊妹比弟兄软弱，所以他一旦依靠了一个救主后呢，他确实会专注，对不对？这是神给姊妹们的恩典。所以为什么结了婚的女人眼里就有自己的丈夫，那结了婚的男人眼里不一定只有自己的妻子？这不是为男人犯罪找借口，还是说先造男人女人是有不一样的，你要知道你不同的是对付你自己的那个软弱，你要注意对付你的软弱。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跟从主的快点啊，好，他是心甘乐意的什么奉献，心甘乐意的奉献的量呢，其实你要知道单从供应耶稣和门徒需要的是什么人啊？妇女们。我觉得妇女们很有恩典，丈夫赚钱来，姊妹们使劲奉献，哎，就给你家里带来很大的福气。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时真正跟从主的那妇女们很乐意奉献，很乐意奉献，所以使得主的门徒们可以什么不受打搅的去专心的去传福音。耶稣在一个小小的圣经里要带领十二个男人训练他们，他们本来打鱼的也不打鱼了，本来收税的也不收税了，做医生的也不做医生了，什么都不做，做什么？专心祈祷传道，专心在主的那个小小的培训学校里面受到训练，然后言传身教，耶稣基督给他们做示范，给他们做榜样，训练他们，然后呢也跟他们一起侍奉。其实呢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些妇女们的奉献支持了，所以我很羡慕我们，我总是我有总是看到一个远景啊，我们教的姊妹们都应该乐于奉献的啊，都确定在穷寡妇，连个小钱什么也奉献出来啊，所以今天你不奉献不要走啊，把你吓一跳啊。好，所以呢当然你不是乱奉献的啊，不是大家你要跟你丈夫有讨论，尊重你丈夫的意见，彼此同意合意的奉献。好，这边第二第三呢，传福音大家没问题，我一直鼓励姊妹们尽可以去传福音，好好的传福音。下个礼拜我不在本教会讲道，第一个礼拜天我也不在本教会讲道，我在海南。第三个礼拜天我回来就专门再一次跟大家讲怎么传福音，我会专门讲一个主题，就是因为是我们是教育什么传福音嘛，对传福音我讲出原则之后，我会跟大家用个实例来讲一讲怎么去传福音，我们再一次讲点基本的一些传福音的技巧和方法。好，那么呢，做女先知，这个是曾经的在列王记下里面，在使徒行传的更多前书都提到有女先知。好，当然这个我这里想形容的是乘坐的时分，我特别很精确啊，精确的啊，我这里加上了信主的妇女们所能或者所乘坐的时分，这个乘就是在这一点上，然后我要说明这一点，我的用词是很对应的，不是乱用的，我为什么要加一个乘？等下我要说明这个，这一点上是适用那个乘坐的时分。好，当然料理家务，这是神给姐妹们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权，很特权啊！为什么？因为能够爱丈夫爱儿女，能够料理家务，能够把家治理得很好，这是姐妹们特别的有恩赐，神也给姊妹们有这个美好的荣耀。你不要认为这什么事嘛，现在女人是什么，我才不干这种事情呢，男人为什么不做啊？这是你错误的概念，变成什么意思呢？你说我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做女人呢？我不做女人，我要做男人，那你去做吧，做的累死你，出力不讨好，叫你很多麻烦很多苦读。 所以呢，我们看到料理家务是很重要的。料理家务不代表说，当然有的妻子说我一定要亲手做每件事情吗？不一定。这个料理是什么概念？你要看顾到，你要管理好你家里的这件事情。好，然后呢，老年妇女呢可以指教什么？少年妇女，对吧？这个老年当然说年龄上首先适用的，适用的，当然包括属灵上，对你信主的年代久，那你可以教导你初信的姐妹。所以这个我们总是很多弟兄们说，姊妹不能讲到，那姊妹们呢有讲到恩赐怎么办呢？姊妹的恩赐绝对不会浪费的，姊妹可以教导姊妹。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鼓励那些姐妹要尽可能有姊妹团体？哪怕你这边有个姐妹团体你觉得不行，你觉得这些都是已婚妈妈的姊妹团体，整天就婆婆妈妈的，整天哭这个哭就那个勒那个叫的，那也没关系，那些妈妈们的姊妹团体，那你们单身的姊妹，你有能力再给我组织一个什么单身姊妹团体行不行啊？可以啊，问题你要做，你不要抱怨嘛，你不要老说我参加过那个姊妹团体，我发现都是妈妈们婆婆妈妈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个我觉得不行，我想单身姊妹，我想参加一个能够给我带来查经学习的姊妹团体，可以，那你就开始有这个准备。你就看你好好的来预备，不要因为参加那个妈妈的姊妹团体然后呢你觉得没意思了，你就开始消极的对待所有的团体，这是错误的。对吗？对吗？对吗？老年妇女可以指教少年妇女，非常的有用。好，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家中，女人总要什么？顺服。这些经文我不再去查考了啊，你看格林多前书十四章，提摩太前书，以弗所书，不断的提到，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姐妹总是要顺服。我告诉你啊，很多有些教会是甚至连带领的教会呢不太喜欢我们教会这个观点，但是又很奇怪，那个教会的姊妹们弟兄们老喜欢我们教会的姊妹们。为什么呢？其实他骨子里还喜欢什么呢？哇，那个姐妹很温柔，很安静，很顺服。我虽然参加那个教会，我们的带领的姊妹那也感谢主，但是呢我其实找妻子还是要找什么呢？找你们教会变成那种姊妹，以温柔安静的行为专车的沉浸学道的天使一般的那种形象，圣洁尊贵安静甜蜜，那种有内在爆发力的，但是表面就是平静，给你带来非常安详的感觉的姐妹，让你幸福无比。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所以呢，无论在讲不，这是姐妹们的顺服啊。好，这是大人身边还有很多姊妹，我在这里其实待越久，怕你专门给我讲两天，我讲不完，所以呢，你自己找。这里面姊妹们是不是很多？好，我们来看看啊，下面看什么呢？圣经中被信主的妇女在聚会中明确禁止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需要好的，大家要知道神所不喜悦，对姐妹来说讲道教训人，这个呢在可以听到前面说我不许女人什么讲道，不许她教训男人，那里的讲道当然这里什么概念？好，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这里的讲道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的讲道，对这两个字面什么也是什么概念？你要支持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你必须合理的解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女人祷告或者什么讲道，那什么意思？好，你要支持女人讲道就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必须反掉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又是什么？这两个经文字字面上是什么？是不是对立的？字面是对立的，看见没有？那你说不许女人讲道，那你说女人祷告或者讲道哦，不过呢门着头就可以讲道，所以你知道吗？大家知道有时候网上你看到有一个人叫什么叫于洪杰，大家知道吧？那个后来他得过一些中风了，就那个嘴稍微有点歪的那个弟兄啊，他在网上呢，他是小群背景的，他小群背景的。他呢讲到呢，他说哦，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要不蒙着头。本来小群背景一开始不接受女人讲，也不仅在工厂是不接受姊妹讲道的啊。后来他就怎么安排呢？他妻子就在广州讲道，怎么讲道呢？就是蒙着头他就讲道了，因为那个经文说蒙着头就可以讲道。那么 这提不到前途，爱谈杀戒还是有冲突，知道吗？因为保罗说我不许你们什么讲道，他说除非你们的头，那就可以。但问题呢有没有说呢？没有。所以呢，也就是说，所以你这个这两个字句，我们刚刚解释的那个解经里面说，首先字句，字义是什么？字义你没办法了，因为在字义上这两个都是矛盾的，知道吗？好了，第二个叫什么？其实呢，字义你首先搞清楚什么呢？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三到十五节的讲道，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的讲道，原文是完全不同的词义。这个在小字里面有没有说明啊？刚刚大家就看到小字里面有说明啊？说什么？原文会做什么？说预言。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四到五节里面，女人祷告会的讲道是用英文叫。prophet 是说预言，那个在小字在原文在圣经里面说，原文或作说什么预言，而英文在提摩太前书不许女人讲话，说不许在 teach， 不许在教导男人。所以在两个字根里面呢，那个讲到原文意思是说预言，也就是做先知讲道。怪不得在提摩太前书你们要切不做先知讲道，是有女人的，是由女人做先知讲道。那到了提摩太前书里面，先知讲道呢，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当圣经完成时已经什么终止了。这个以前我们讲过的，我不在这里再讲。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这人呢完全的来到那先知讲道中，终必归于无有。所以当圣经完成之后，就不再有先知了，包括无论是男先知女先知一概终止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因为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那个时候是曾经，所以我用曾，他们曾经有女先知，懂了吗？但是当圣经完成之后，就不再有先知这个恩赐，不论是女先知还是男先知就终止了。不然的话呢就很麻烦，我们不能，不然你就违背了什么新约圣经的什么终结性，你就有漏洞，你发现没有啊？既然我们说先知是讲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先知才终结的话呢，你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你知道吗？那今天我说圣经感动我说新的话语，你不能否定，为什么呢？因为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先知才恩赐才结束嘛。所以现在神给我新启示，圣灵给我新的感动，圣灵给我新的，比如说摩门经，对不对？比如说东方闪电，比如说呼喊派的那个恢复版的圣经，甚至在灵恩派的一些解经书里面，他们都认为神在新的时代给他们有新的什么启示的说话，你相不相信？所以你要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呢，这个先知讲道这个字义上我们可以搞清楚它，已经过不了关了。所以在提摩太前书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就是我们今天在圣经完成之后，那我在后面跟大家看一个什么？第二嘛，要整本圣经，特别是后面的经文比前面的经文更有权威性。大家要记得啊，后面的经文更有权威性，而且清楚的经文比那些含糊的经文更有优先性。大家明白吗？好，我就看啊，那我们要什么呢？对，当然，那这里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好，字句上说，哎，有人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他就回到什么？回到我们刚才说字句、语法和什么历史。我告诉大家一种观点啊，那么有一种他们语法的解释，什么解释呢？哎，他说呢，他说哎，语言讲道是对的，而不许语言讲道经文是误解了。他怎么解释呢？大家知道，就是广州那个林果啊，林建高呢，他有个小词讲到叫做女人的事分。他为什么说女人可以讲道呢？他是支持女人讲道的。所以广州有几个女人讲道的教会的牧者啊，都是他骗出来的啊。都是他骗出来的。所以呢，那么他就说从语法结构上来说的，哦，他说不许 a woman teach the men， 他说这个英语的语法是什么呢？ a man， a 是什么？是泛指的， the men 是特指的。哦，他说格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什么意思呢？他说是不许妻子教导什么丈夫，他说 a woman 是 犯主了，所有的妻子们不可以提起人们，就神给预备的那个特别的男人，你不能教导他，是你妻子不能教导丈夫。这个解释他从语法结构来讲呢，其实准不准确呢？是不准确的。我们知道，如果说 woman， 他不是用人们，他是 a woman， 提起 a man， 哦，他说 a woman， a man， 一对一的。其实恰恰在英语里面，如果你用英语的语法来说 ，a man。哎，不闷是泛指，它不是特指，对不对？用在人，对我刚才说反了，这用人们是特指的，但是恰巧不是，他说哎，不闷提取哎闷，就是说哎哎，这个对应的一对一的。其实，在英语的语法里面，真正的哎哎反而是泛指的，不是特指的。好，所以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有另外一种推。字义上是啊，不许女人讲到这话太清楚了，连小孩子也听得懂，对不对？明白吗？在没有文化来说，我不许女人讲到这句话清不清楚？非常清楚。那你要反着啊，他说林伯呢，我看过他的书，他说用语法结构来解释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种呢，就是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不是那个人，不是那有那个人有名，是什么？谭松龙很有名，对不对？他的弟弟叫什么？谭松华也有点名，特别在温州有神学班的啊，在可能就是他的解释什么呢？他就跳到第三步，就历史的解释。历史的解释什么概念呢？他说哦，我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时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呢，很多女人乱说话，长舌妇，显出奔头。包括在哥林多保罗这个哥林多更厉害哦，哥林多保罗说女人在会中要闭合什么？不说，说因为女人在会中乱说话，所以不许他们说话。那男人就能乱说话吗？女人不能够什么在教会，因为他们乱说话了，所以不可以说话。好，所以什么概念呢？注意，我要特别注意。他讲这个不许女人讲道上，他用历史的解释方法，他就跳到历史的解释方法，来把那个字面意思给反过来，有没有站不站住脚呢？大家要注意，在那段经文的相近的经文，比其他的经文更有权威性，更有决定性，对不对？更有优先性。当然，比那个圣经里面没有的，你把它的历史背景，我们解释有时候需不需要历史背景呢？需要的，需要。比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里面第十章十三节，对不对？那你要明白，我为什么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呢？跟耶稣说的凡主啊主啊主的人称呼主啊主啊都不能都进天国，这两个也是矛盾的，对不对？耶稣讲的凡称主啊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个我们都同意，现在一定是的。但是呢，那怎么解释凡求告主名呢？哦，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罗马统治他们，所以那个抓基督徒，只要你在公开场合说你是基督徒，就抓你，甚至把你什么杀掉。所以那个时候你还能够求告主名，就证明什么？你的心是什么？是真的，否则的话你不会的，因为你冒着什么被杀头的危险。所以呢，历史解释是需要的。但是在女人讲到这件事情呢，一种观点什么？一种是叫字根字义法，就是说用字根字义来解释，把它反掉。第二种叫语法解释法。就用语法的结构来解释。第三个就是叫历史解释法，他们试图把这个不许女人讲道给翻过来呢，大不了从这三个方面来填，翻掉这段经文。但是呢，大家注意了，特别注意，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个经文是非常重要。你看看，在他最近的经文，保罗说我为什么不许女人讲道，我为什么不许他瞎管男人，他的原因是什么？请你看那段经文，你要知道他最下面我为什么不许女人，保罗本身在经文里面最靠近的经文是更有权威性和决定性，而不是找一个离他很远的经文，甚至找圣经之外的那个历史背景的解释改变，直接把那个字义给否定掉，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来，请过了，把我们那个跟那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大声的给我们读出来。
我 环境，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而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胜过自首，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好，感谢主。你对看他最近的汉化文，保罗为什么不许女人讲道，不许他家管男人，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你发现没有？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在受造的次序上，是先造亚当，后造什么？亚娃。女人是男人的什么配偶？大家注意啊，结果我看的人都去什么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什么帮助男人。优先次序很清楚，女人是男人的什么帮助者，要搞清楚这个概念。第二，先是夏娃被引诱犯罪，而不是男人先被引诱犯罪，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犯罪的次序上，是女人先犯罪，引诱男人犯罪。谁不说女人糟糕啊？不要否定女人啊，还说确实男人反正也犯罪，反正都一丘之貉。只不过呢，确实是女人先犯罪。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对不对啊？谁给他出的馊主意啊？萨拉嘛，但萨拉心意是好的，但是呢，他的方法是错误的。所以呢，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概念什么，所以你注意，当保罗讲不许人讲到的时候，到底他是讲历史的观点呢，还是讲创世纪的背景啊？所以注意，大家要特别注意，提到前面的提不到前书二章十二节所说明的原因，不是只针对当时的情况，而是直接回到了什么创世纪的背景里面，看到没有？这个更有权威性，而且有优先性。刚刚我们解经你看到了啊，它最靠近它的经文，是比其他地方更有权威性。当然它的字句到语法到历史的背景的解释，你的语法结构的解释是帮助那个字词更加清楚，你的历史的解释你要帮助那个字词更加清楚，你这个历史的方法和语法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如果你用历史的方法和语法的方法导致对这个字面意思本身进行反对，你这个历史的方法和语法的方法是错误。听懂我的意思没有？这个是比较严密的啊，所以我总是希望大家呢能懂就懂，不能懂也就罢了，以后再懂，下次你再学习好好消化。我是希望什么？弟兄们一定要搞懂，姊妹们不懂回家再问丈夫，没有丈夫再问弟兄，就是这样的概念啊。好，最后呢，大家可以讲道教育人，好，我们能够明白。第二个什么呢？还有我们明白的概念，而讲道教育人，则要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连接什么？那什么叫讲道啊？那我们讲到什么？大家注意，在新约时代，特别在圣经完成之后，讲道必须要含有四大功能，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先知讲道跟我们后来圣经完成之后在教会的讲道是有点不一样的。先知讲道是有启示性的，但是呢，当圣经完成在讲道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我们一起来读啊，来，预备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抱歉，也许今天我要再讲久了，你们就进食了啊！哇，今天我很会教会省一笔钱啊！本来今天邀请那个什么，今天是教会集体什么会谈呢？结果我一讲，圣经讲兴奋了，就讲到一点钟了，就进食祷告了。希望不是这样啊！好，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希望快一点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的讲到，不包括上述经文里所提到四个功用，那我们的讲道就失去了真正什么？那好，就说这个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个不是传福音啊，这不是对非基督徒传福音的，这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懂了吧？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讲道，也你说我讲道也不是教训，有个姊妹在这跟我说的，我在教会讲道的，弟兄姐妹都有的，但我的讲道呢，不是劝劝男人。那是什么男人呢？那是对男人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我也不知道，讲到就讲到呗。他说我不是 teaching， 那是什么？你看，如果你在讲到也没有教训， 也没有诸则，也没有规正，也没有教导人学义，你的讲道就叫圣保罗说的话，其实就是叫您的罗讲的什么罗干嘛的。哎，真的有的姊妹真的是他不讲这个，就是在听了两小时就什么听着姊妹大无病呻吟，在那里抒发感情，在那里做散文，在那里讲什么不着边际的吃什么东西有营养，讲到姊妹们怎么怀孕的时候怎么保护好自己身体，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懂了吗？所以呢，如果你讲到我们这在主日的讲道里面，你一定是对那些听到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实实在在有或者有教训，或者有督责，或者有什么使你归正，或者是教导人学，这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有 teach， 懂了吗？这个听到就是说这句的真意义是在这里。所以今天如果你的讲道没有这四个功能，你说我一个都没有这些功能，所以我就可以讲这道理是有好像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不可能，懂了吗？如果你跟弟兄姐妹讲到没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不能教导人学义，你的讲道就没有意义，这不是今天的教会的讲道，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好，那么呢我们再看什么呢？还有当然是瞎管男人也是不可以的，再有呢不仅他教训你不会瞎管男人，这个能够明白。还有呢当然更厉害的什么呢？在聚会中说话，我们刚刚讲什么呢？是最近的妇女在聚会中，我讲的是什么呢？是在正常的弟兄姐妹正常的敬拜聚会里面，姊妹是不可以说话的。那什么概念呢？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关乎你要融合在一起说，关乎那个教训的关于辖管的这些方面，女人在会中真的不要说。但是我们在一些非正式的主日崇拜里面，我们会或者是在主日崇拜结束之后，我们会让一些姐妹来讲一讲她的见证，或者他介绍他自己给大家认识，或者是等一下我们有新会员入会的这个程序站，那是在主日成败正式的主日成败程序之后的那个一个分享，而不是正规的聚会里面那种有教导的责任的这个权利是没有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好，我们要很快的来看看了。那么圣经中其他的词这里的知识在哪里呢？我请大家你要看什么？当然，基本上前头我们已经看了，就是说，他这里讲到两点是什么？说，是男人是先被造，女人是什么？后造，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我记得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在房间里，但我听到我在准备我的这个祷告的，我记得我听到我的女儿跟公公在谈话啊，谈话的，我记得我在房间里听的，他们随便的谈话，我也随便的听一听。就是这么搞的，公公啊，你的衣服都谁帮你洗的？公公说都是婆婆洗的，所以婆婆洗的，所以婆婆有时候骂我，我不能还口啊，因为他帮公公洗衣服啊，所以呢，我听这个是祖孙两辈的什么谈话啊，我在房间里听，但我觉得是挺有意思，那挺有意思呢，就一直明白哦，原来婆婆是啊，就帮公公做家务啊、洗衣服啊、照顾啊，但是呢，所以公公呢有那个情绪婆婆啊，所以婆婆万一有点。不是很好的表现，那婆婆也能够原谅啊。这个夫妻之间彼此的什么，神给对弟兄有弟兄的长，有弟兄的短；姐妹有姐妹的长，有姐妹的短，是给彼此的配搭。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请大家打开这个经文，一定要看。因为那里呢，很多人会误解这个经文，就是大家都是总是说这两千年来教会的争论，教会的争论，你不能说因为教会有两千年的争论，你就稀里糊涂的说就不看圣经。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人家都没搞清楚，我们怎么搞清楚呢？你就低看你自己了，你跟着低看圣灵的工作。你既然是神的儿女，圣灵在你里面，而且神又把圣灵也赐给你了，你当然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来，有没有找到？来，请徒弟兄把提摩太那个跟那些非章七到九节给我们大声读出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到九节，你们大声的读出来。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那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圣经其他地方，特别是我们要看看同样的在保罗书信里面，包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是怎么支持说从角色来看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我们什么概念呢？女人应该反映男人的荣耀。女人哪怕你做任何事情，你要让人看到你的丈夫的成果，而不是让看到你这个女人多么的成功，你女人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荣耀。我们看到对，从女人身上去看到什么？男人的荣耀。女人是来反照出男人。所以为什么圣经里说那才德的妇人是她丈夫在城门口荣耀神？看到没有？女人的工作是隐藏的，但是男人的工作是被彰显出来的。所以怪不得你的丈夫在城门口为众人所认识，而女人们呢，以强扭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所以怪不得说古时以来什么圣洁夫人的萨拉，我们总是说，我总是他创世纪说萨拉在一生里面做了哪些伟大的事情啊？圣经没有记载的，创世纪里面看不到萨拉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对不对？圣经里面确实记载了萨拉做了几件什么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他还记载了，这个有没有影响到萨拉的地位啊？说萨拉真的是个糟糕的妻子啊？没有的，反而到新约时代，彼得说，古时以来神的圣洁妇人就如萨拉，萨拉成为历史历代所有妇女们的榜样和典范。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萨拉的，为什么？因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成就，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她一生就是要使自己的丈夫有益无损。让这丈夫能够在城门口荣耀神，让这丈夫能够有益无损呢，能够来侍奉神，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女人呢，啊，从这个次序来看呢，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这个我们就不去看了，是从男人学来一条什么肋骨造了一个什么女人。所以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的。大家对这个是有个优先次序的，你必须要去接受。很多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韩国总统竞选那天，我为韩国祷告。说白了，我并不是瞧不起女人。我说，如果韩国那个男人跟女人竞选总统，那个女人上台一定是韩国的倒退。我不管那两个人怎么样，从上帝最基本的造男造女，都开始实际上不断的增加所谓的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越来越女人为主，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还好。中国这次还不错，七个常委里面都是什么？都是男人。我并不是否定女人，等会我会跟你平衡一下。你现在那个不平衡，你先跳一跳没关系啊。等会我要让你舒服一点啊，舒服一点。好，此次好，从目的来看呢，女人是为什么？男人造的，女人是在帮助男人的。所以在这一系列里面，女人为什么她不支持女人讲道，不支持女人去教训男人？有在这里的圣经的知识，从其实这里讲到创世纪，从创世纪一直不断的下去。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所以女人的本分就是什么呀？顺服，顺服，这是姊妹们一生里面最伟大的、最美好的，也是神给他们最大的祝福的品德，就是顺服。好，那么呢，我要说明这个点。这是男女的分工不同，在人格上男女则完全平等。所以大家不要说一听你是个大男子主义，你这个什么女什么男人至上的这种观点错谬的。当然我们绝对反对男人的地位比女人高，神造男人这个角度并不是说男人的地位比女人高，说在人格上男人天生就比女人有优势，这错误的。神造男人女人，他们有彼此的配搭是什么呢？这是男女分工不同，在人格上男女是完全平等。有三个支持，我告诉圣经的三个支持，你必须要成本圣经的一个根基，不要断章取义。所以你要有新约比旧约有优先性，新约的终结性，新约的权威性。好，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有旧约有新约的支持是什么呢？是我请来，请弟兄们，王瑞斌弟兄们，你有圣经吗？翻到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说得很清楚，就是讲他们，他是一同受造。但在创世纪里面说，神就叫他在庭前造男什么？ 我要看大家觉得很奇妙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在看你还没有造男人女的时候呢，他的设计里面是什么？他一定是造男人也会造什么女人，他是一次搞定的。他不说呢，我先造了一个男人，后来看男人实在生活不好了，实在太孤单了，我突然心血来潮再给你造一个女人，补充一下男人的缺乏，不对。上帝在他的总的设计里面，你看到没有？在创世纪1章说，神要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什么？造女。哎，后来就没有了。跑到第二章就看他怎么造男人。后来说神看在人多地不好，后来造一个什么女人来帮助男人？看到没有？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在神的总的设计里面，造男人女人他没有先后的这个计划的先后的，女人不是一个补救的方法。懂了吗？不是觉得男人实在没办法了，神再次给人造一个女人，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他说咱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两性在神的永恒计划里边同时产生，是他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所以绝对没有先后。请瑞明弟兄来吧，就下这个科技课程11章11到12节。
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好，感谢主啊。其实很有，我觉得神太伟大了，伟大到什么程度呢？他避免男人骄傲，知道吗？没错，先造的男人后造女人，而且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对不对？而且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怀疑男人的荣耀。好了，那男人有骄傲的资本。那这里说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而且更奇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的什么呢？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出来的，对不对？后来所有的男人是从哪里出来的？感谢主，女人生孩子，对他很多姊妹抱怨自己生孩子，你就错了，要感谢主啊！有些姊妹竟然奇怪到什么程度呢？哎呀，生孩子好痛苦的，神为什么不要男人生孩子，女人生孩子啊？这个是不公平的，要生孩子多苦啊，是要怀胎呀、啊？没错的。这是真的，但是你不要抱怨，为什么？这是神给女人的特权。如果什么让男人生孩子的话，那女人就没地位了。我告诉你，本来第一个女人由男人出来的，后来所有人都从男人出来的，那你女人做什么？所以感谢是什么呢？第一个男人从女人出来，后来所有的人都从女人，都是女人怀胎生孩子。告诉你，平衡一下，你要尊敬你的母亲。你要尊敬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女性，你明白吗？这是感谢主的恩典，她是一同受造。第二，一同管理万物。所以呢，其实大家，我们没有说姊妹们不可以有工作，对，但不过你的优先次序要搞清楚。结婚的女人，当然你首先是家庭，对不对？你夫妻的关系，你孩子的关系，然后再到你教会，你的工作，当然有优先次序。对，但是说，但是呢，神就这么神造男造女之后呢，说让他一同什么叫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对不对？要管理这个地面，管理万物，这是什么？同时给男人女人共同的使命，他是一同受造，一同管理万物的，是需要彼此合作的，懂了吗？不是说男人就不要女人了，这个事情我全搞定了，那不对，这是不对的。男人的所有的工作，你必须要有什么帮助。无论你是教会的工作，你是家庭的工作，你是社会的工作，你是什么，哪怕教慈善施工，一定要有男女的配合，你不能否定女人的她的角色。好，这是第三，这个情况非常好啊。请我这里请贺华颖弟兄啊来组织打开到加拉太书3章28节，然后聘那边还有圣经的，你打开到彼得前书3章7到8节。好，来，请华友林先读一下加拉太书3章28节是非常宝贵的经文。我每次看到那个经文呢，就让我能够明白，你必须要尊重姊妹。请大声读。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由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一了。
好，请下面。
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
好，感谢主。这是什么概念呢？说因为姊妹也好，还是妻子也好，他们是什么？在救恩的事情上是没有先后的，对不对？不能说啊，丈夫不信主，妻子不能信。 当然大家误解是那个什么，到时候我下个下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讲什么，讲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双冰，对不对啊？撒玛利亚夫人说我要你这种什么喝了不再渴的那个水，对不对啊？当然耶稣说好，去吧，把你丈夫什么也叫来。最好有人解释什么，哦，这个经过明白了，丈夫不信你去是不能信，先把丈夫找来，丈夫信了你才能信，这是错误的啊。就那里有另外的意图，是指出他的罪来，这个到时候会讲这个问题，不要断章取义。这什么，其实我们要明白，其实信仰上是不分先后的，有的是妻子信丈夫什么，妻子相信丈夫够信，对不对？有的丈夫相信妻子什么够信，或者有的是夫妻一起信的，对不对？你敢亵渎啊，这个坐在我这里的比如大讲经，他妻子相信的，他什么他够信的，所以他妻子一直不休息，为什么呢？他说我要选择我丈夫信主的，我跟他一同休息，或者他们真的一同一直他的妻子等他什么信主之后呢，他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啊，不是一起洗礼，他妻子的，所以他们很合二为一啊，洗礼就要合二为一啊，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呢，这个呢没有关系的，就是说神在救恩上是没有先后次序的，没有说先救男人后救女人，没有的，就是神在他救，他有他的旨意，所以是无论男女，他是先后没有问题的。好，圣经中被误解的关于女人是很多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会用女士师底波拉来支持女人可以做属灵带领者的一个根据，这个我不想再去多说，我只是告诉大家士师界的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呢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士师界的背景用一句话怎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什么而行的时代，那是一个历史的叙事性的描写，里面有女士师，但神从来没有说女士师是很伟大的，是我设立的旨意，不是的，是男人不愿意做头的时候，男人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使得女人不得不起来承担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那是女人的不幸，男人的悲哀，听懂没有？是那个时代的可悲，而不是反应，也更不是命令，不是命令说将来女人照做女士师。好，那么女士师就业有，新月没有，女人都去做牧师做长老，没有，真的没有这样说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那个在士师记第四第五章地方，女士师底波拉，她是一个以色列没有完个人任意爱心的时代里边的一个女人被迫起来承担领袖的责任，事实绝对不是一个榜样的时代的一个模式，懂了吗？是不得已的，在那个时代里边呢，我们经常说的叫什么叫摊子里边选瘸子，没办法，懂了吗？没办法。所以呢怪不得后来那个打仗的时候，底波拉还找了个以色列最厉害的男人是谁，
西西拉
巴拉，懂了吗？后来那个底波拉就找了巴拉，哎，现在打仗了，你总不能让我女人去打仗吧，我做士师已经让我很为难了，我不应该做士师，我已经做士师了，现在该你去打仗了，那是男人中的男人，最后呢却不像男人，他怎么说，咦，当然了我应该去了，但是我太怕怕了，还没有说到奶嘴的那男人你知道没有，我怕怕啊，然后呢你最好跟我一起去啊，你跟我一起去我就打，你不跟我一起我就不去了吧，奶嘴还没断掉，当然的是那个男人已经是女生最厉害的什么男人，你发现没有啊？结果呢后来怎么说，对方说好我可以跟你去，但是荣耀你就什么得不到了，你的荣耀就要被什么拿去了，荣耀被女人拿去，结果呢神就把那个敌人的最厉害的那个什么武士那个元帅被谁干掉的，被亚裔把他杀掉了，所以呢死在女人手里还不是死在男人手里，所以我们看到吗，因为那个最厉害的男人他已经什么不愿意承担责任了，已经回避他的责任，但是呢他还是感谢主，他还是被鼓励来去打仗的，但是呢他还是要底波拉跟着他，他觉得还是他是跟着我有信心一点，这就看到吗，就是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榜样，不是你要去效法的，更不是在教会里推广的，你错了，知道吗？这个历史叙事性的东西，它是个历史叙事性的事件，它不能够成为普遍的原则，更不能够甚至用这个来反抗了 把圣经里面说不许女人讲到这个经文直接给反掉，这个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女先知，这个我已经不讲了。女先知有旧约有没有？有。新约时代有没有？有。但是我总是告诉大家，圣经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不想多讲，不可以支持你来反掉你不许女人讲到这个真理，你不可以反掉。第三，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是，他们说，哎，在各种形状啊，罗马书跟那个叫什么，有一对夫妻叫什么，百基拉还是什么，雅居拉夫妇，他不但帮助了保罗，特别是他们什么，甚至把他把亚波罗接过来，把亚波罗接到家里来教导他，圣经还不是雅居拉教导了，他就开始推论，开始推论，推论，推论说应该是。雅居拉有教导男人的恩赐，但是大家注意吧，他们说什么根据呢？你看这把雅百居拉放在什么前面，把雅居拉放在后面，可见女人比男人什么厉害。大家注意，其实你注意，其实你注意看，在使徒行传先提到雅居拉，后来提到百居拉，在罗马书先提到百基拉，后提到雅基拉，跟这个先是先提到雅基拉，后提到百基拉，在提摩太后书先提到百基拉，后提到雅基拉。我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圣经里面不是每次都是先提到妻子后提到丈夫的，在两次里面是先提到丈夫后提到妻子，也有两次先提到妻子后提到丈夫，所以这个问题你不能够推理得出一个结论。更何况大家知道我们每次特别在公开说 Lady 来讲什么 Gentleman， 为什么把 Lady 放在前面啊？就是 Gentleman 的分数，就是女士优先，这就是因为女人比你软弱，你要保护她，要敬重她，出电梯不能你先跑出去把她关到电梯里去了，万一电梯里面必须死一个你先死，把身子就给女人，你死吧，这是对的，就是把任何的好的优先的那些特权的，是如果两个人非死一个，那你的丈夫死，妻子活着，这是对的，所以叫女士优先。所以呢，在这里呢，你没有办法绝对的来评价、来推论这个关于说女人可以做教导男人的工作，你没有任何根据，你是一个推理而已。好，下面呢，我已经结束了，我结束了。我要向大家看的最后一点我没有打出来的，请大家翻开到罗马书第一章，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告诉你啊，很多人太轻看这件事情，整个在整个现在世界的系统里面叫阴盛什么阳衰，女人越来越强，男人越来越弱，结果呢，在家庭，在公司，在国家政府，在教会里面都是慢慢的女权运动，女人要当家做主人，女人要做所谓的头，这个其实一定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罗马书第一章找到没有？那个三十几节，女人把顺利都变成逆性的用途，那个有没有找到？
27:26-27，
从读从罗马书第一章
26
节，对不对？我读给大家听一听啊。你看，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性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担责的报应。所以其实在罗马书里面非常厉害的指责男女性别导致所带来的罪恶，它是人类的罪恶之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家明白？所以圣经说女人把睡眠硬军去掉睡眠艺术什么有逆性的用处，男人去掉女人顺性的用处，有男女男性可羞耻的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 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呢？等通信念头已经是极端的爆发出来的问题，知道吗？其实男女通信念头没有发生之前都什么呢？是从里面开始，当女人开始不愿意什么做女人的时候，当男人开始不愿意做男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在人的心里面发生很微妙的变化，开始男人像女人，女人像什么？男人，男人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责任，女人不得不起来什么？承担责任。我这里不是责备女人，我更责备男人，懂了吗？男人越来越不承担责任，女人被迫不得已的就起来承担了男人该承担什么责任，这是男人的悲哀。所以我一定要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女人要顺服，总要顺服，这是女人的魅力，但所造女人的荣美。所以呢，男人必须去承担责任，必须要做大丈夫，必须要刚强起来，要承担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怪不得你知道吗，从创世纪说造男什么造女，但是一个时代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的时候，神就要毁灭那个时代，对不对？索多玛被什么毁灭，是因为什么？因为同性恋流行了。索多玛这个词的原文字根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跟同性恋这个字根是同一个字根啊。索多玛这个词跟同性恋是同一个字根，大家明白这点啊？所以索多玛时代因为同性恋流行，神毁灭这个时代。所以今天你请你要注意，现在美国的一些州容许同性恋什么结婚，对不对？中国现在也有某些人正在努力的争取中国容许同性恋婚姻什么合法化。我告诉你，如果很多国家都越来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一定什么快来毁灭这个罪恶的世界和罪恶的人类。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担心，不要觉得今天在坚持不让女人讲到教会是变成少数派了，知道吗？变成你是被孤立的，好像你们是孤芳自赏的。错了，我们只是站在上帝应该让我们站在的那个位置。其实我真的和我每次一放眼看到做到我们教会的姊妹们，我特别高兴。我能够在我们教会委身的这姊妹们，我特别为你们感谢，知道吗？你们太有福气了，福气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神给你，怪不得给你建立给预备好一个非常好的温良柔顺谦卑安静端端的姊妹，现在神给你们预备一个厉害有权柄的该承担责任的威武的雄壮的代表神的荣耀的那种男人做你的什么丈夫，从此成为绝配的夫妻，在主里面人生里面去侍奉神，在教会里面来荣耀神，来很好的被主合适。我们祷告，求神预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姊妹们好好的做姊妹，在座的每一位弟兄们好好做弟兄，在家里面妻子们好好的做妻子，丈夫们好好的可以去做丈夫，然后呢我们开始给孩子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和示范，从而使我们一代一代的回归到圣经真理里面神设立的男女的角色里面，承担各自的责任。这样我相信上帝会大大的透过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教会，以及做到更多的教会，做到更多的世界里面混乱的男女性别这种导致的这种错误的关系里面，甚至影响一个国家，影响一个政府。我们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看到解经的原则是非常重要，主啊，我们的立场会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解经立场，我们就会带出什么样的解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会得到什么不同的解经的观点，然后也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应用，而这种应用所带来的就是让我们选错谬的是本会越来越偏离圣经，导致了后来不可收拾的那些局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呢，感谢主，谢谢你们今天再次恩待我们今天的上午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再次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我们解开明白解经的原则，让我们能够特别掌握好解经原则的优先性，而不要混乱，或者不要前后矛盾。特别是关于圣经里面好像表面看起来有矛盾的经文，怎么能够合理的给他解释，正确的给他明白？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警醒，就在神面前，我们不要轻看 关于圣经里面男女角色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实在是重要的。从上帝创世纪到启示录，你从来没有改变男女的角色的这样一个划分，你不断的带领，无论在不信主的这个世界，还是在已经信主的教会，甚至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你总是在教导姊妹的角色的本分是什么，弟兄的角色的本分是什么，从而我们能够一代一代的良性循环，不断的传扬主你自己的真道，这种是活在我们生活中的模式，也更比我们所讲的更有影响力，更具有决定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却是恰恰相反，发展向着上帝所预言的那边越来越恶。结果其中就是从创世到启示里面贯穿始终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男女角色的这个配搭和责任已经搞得面目全非，影响了家庭，影响了教会，影响了社会，影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已经开始病入膏肓。主啊，这是人类现在弃绝你的一个很可悲的一个发展方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成为中流砥柱，让我们避免男人所谓的地位的高太高的所谓的男人主义、大男子主义，我们当然要剔除它，但是我们要避免反过来的什么女权运动、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这在教会里边都是错谬的。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立场，守住我们的地位，姊妹们守住姊妹们的角色和身份，弟兄们守住弟兄们的身份和角色，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不断的成熟，让我们不断的用真理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有基督的样式。主啊，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学习主你自己的真道，从而真的我们能够给我们儿女们所留下来的，也不是纯粹的宗教的道理，而是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我们生活的角色已经给我们孩子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样式。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如果我们在座的某些家庭或者姊妹还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方向，求你帮助他们扭转。或者我们一些弟兄们在这里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或者是回避自己责任的，求你啊，我们的弟兄们愿意悔改，要承担那个做丈夫做弟兄的责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多多兴起更多的弟兄们来走上讲台，来侍奉你，来成为你的出口，也兴起教会更多的姐妹们日新的参与教会里面那些美好的侍奉，从而能够更好的配搭，更好的荣耀神的人，也就是将来我们能够等候基督你再来，让我们能够弟兄们姐妹们都能够教我们自己的赞，甚至我们的儿女们也能够因着我们父母的这种角色的这样一个美好的配搭，能够让孩子们看到神的荣耀，让孩子们也能够健康的成长。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遇见的观音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把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